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云天。周一晚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 X 平台上与亿万富豪企业家马斯克进行了超过两小时的访谈。谈话中，川普回顾了他遭遇刺杀未遂事件，并讨论了能源、边境与移民和世界秩序等广泛的主题。谈话中，两人都同意非法移民激增影响了美国社会安定，并认为拜登政府未能确保美墨边境安全。川普承诺，如果他当选，将采取美国历史上最庞大的驱逐行动。相比之下，马斯克对移民的看法更温和一些。他认为合法移民是好事，但需有力的审查机制，防止那些危险的移民入境。在谈话中，两人在气候变迁上看法略有不同。马斯克反复倡导永续能源，而川普则为他长期支持的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辩护，主张当前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准还可延续数十年。川普还表示，他认为核战威胁是比气候变迁更直接的危险。日前，摩根斯坦利资本国际公司表示，将继续从其指数中剔除中国股票，进一步降低中国在主要新兴市场基准中的份额。彭博社今天报道，继5月剔除56只中国股票，2月剔除66只中国股票后，摩根斯坦利8月将再次剔除60只中国股票，创下两年来最高纪录。这些变动将在8月30号收盘后生效，也将适用于摩根斯坦利所有国家全球指数。被剔除的股票包括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三一重型装备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复兴医药集团等。摩根斯坦利指数提供商表示，截至7月底，中国占新兴市场指数的 22.33%。 这些股票被剔除后，进一步加剧中国股票市场的下行压力，追踪指数的基金将被迫出售这些股票。摩根斯坦利的调整显示中国的经济前景日益暗淡，中国股票在新兴市场投资组合中的主导地位有可能被印度和台湾等同业取代。周二，乌克兰发射的无人机轰炸了俄罗斯的两个地区，乌军地面部队试图突破俄军防线，继续向前推进。据路透社报道，一周以来，乌克兰军队越过了莫斯科西南约530公里的俄罗斯边境，将战线扩大到俄国境内，激烈的战斗仍在持续。乌克兰军方表示，在一周的进攻中已控制了俄罗斯1000平方公里的领土，但俄罗斯官员称沦陷的领土不到500平方公里。俄罗斯国防部称，俄防空部队摧毁了乌克兰发射的14架无人机，包括库尔斯克州上空的12架，在比尔哥罗德州和沃罗涅日州上空各一架。库尔斯克和比尔哥罗德的俄罗斯官员还发出了导弹袭击警告。乌克兰空军周二表示，俄罗斯连夜向乌克兰发射了38架攻击型无人机和两枚弹道导弹。当天早些时候，乌克兰全国曾一度处于空袭警报之下，后来警报解除。美中之间贸易紧张局势不断加剧之际，美国政府周一表示，美国财政部官员将于本周前往上海与中方人员会谈，探讨稳定两国金融关系的可能性。此次会晤将在去年10月成立的金融工作小组框架下进行，双方将讨论金融稳定、跨国数据相关问题以及打击芬太尼等问题。会谈将于8月15到16号举行，这将是金融工作小组第五次会议，也是在中国举行的第二次会议。由财政部负责国际金融事务的副部长尼曼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已经于周一启程前往中国，联准会和证券交易会委员会的代表也将出席。尼曼表示，在这次金融工作小组会议上，我们打算讨论金融稳定性、跨境数据、借贷和支付相关的问题，私营部门推动转型融资的努力，以及在出现金融压力时我们可以采取的改善沟通的具体步骤。当地时间周一，中国上海一名市民透露，自己在市场上买了两张全新的折叠床，上面竟然印有救灾物资字样。该消息登上了百度周二的热搜，并引发了网民热议。上海的戴先生向路媒极目新闻透露，他在浦东新区一家买卖二手物品的店铺，以160元人民币一张的价格买下两张有塑封的折叠床，看起来是全新的。到家后，他发现床上印有救灾物资相关字样，旁边还写着扫码全程追溯。 戴先生询问店铺老板，老板表示是从合法渠道进货的。经过溯源确认，这批床是2022年上海浦东新区处置的救援物资。浦东新区应急管理局仓库管理员对媒体表示，因新物资进库，旧有物资于今年5月底开始移库，要求对这批使用过的旧床清理消毒，塑封打包，送入钢厂销毁。但不知什么原因，有人员私自将本该销毁的床卖出去。该消息一经发布，便引发了网民热议。很多网民对仓库管理人员的回复表示不满，他们认为塑封之后再销毁，这样的理由说不通。还有网民对应急管理局浪费救灾物资表示了不满。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云天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